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虽然圣经超出人想象力之外的奇特性，以及圣经从头到尾都毫不隐瞒神自己的性情、计划与旨意，但拒绝相信的人仍能想当然地做出圣经是杜撰的结论。而一些自诩读过圣经的人，更是把福音书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启示，特别是他从死里复活的事件，通通盖棺定论为是阴谋论。无疑的，心里阴暗诡诈的人自己就喜欢搞阴谋，也看别人都是阴谋家。福音书作者杨斐利在《耶稣真貌》一书中用了大量笔墨分析主耶稣作为人的奇谈怪论，和门徒们在耶稣死里复活事件前后的判若两人。他引用卢易斯在《如此基督教》一书中所说的，若是一个人只不过是一个人，却说耶稣所说的那些话，那他肯定不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家。耶稣要不是神的儿子，就是疯子或是邪恶的人。杨斐利对比了这世上很多的宗教创始人和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师、圣人，确然发现没有人敢像耶稣那样自称是神，甚至那些害怕他、仇恨他的人，绞尽脑汁能找到的唯一罪名，竟是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为此罪名受死，实在是荒唐可笑。而他的门徒，包括他自己的肉身亲兄弟，亲眼见他行了那么多神迹，仍然半信半疑，或根本把他当作伟大的领袖和老师来看待。然而在目睹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都死心塌地地成了耶稣的门徒跟随者，纷纷甘愿为他殉道。难道他们在一个失败的人身上阴谋出一个宗教，目的就是为了独辟蹊径的寻死吗？这根本不符合人的思维逻辑。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对新约圣经犹大书进行了简单的导读，那么因着时间关系啊，这一部分还没有讲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进入到这卷书的第一节内容的查考还有研读。好，犹大书它是一卷篇幅非常简短的书信，那全书啊只有一章，共计25节。那么其要旨啊，就是要提醒教会啊必须不断的警醒，坚固信心来去抵挡异端。 那么这卷书的作者，他是耶稣和雅各的兄弟犹大。那么书中的主要人物啊，有犹大、雅各和耶稣。那么这卷书的写作对象可能是犹太籍的基督徒和各地方的信徒。那么写作时间大约是主后的66到69年之间。那么犹大当时写这封书信的背景，就是从第一世纪开始啊，教会呢便受到了异端和错误教导的威胁，信徒啊必须要时刻的来防备。啊，我认为第三节是这卷书的要节。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好，你看犹大在这里就提到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那么这一点呢，也并不表示写书时代属于较晚的时期，因为真道这个词啊，早在加拉太书的1章23节和腓立比书的1章27节就已经很客观的被用到了，所以我们不必把真道看成啊，除了代表福音以外还有别的意义。保罗他明白地说，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啊，在第一世纪的50年代已经大致定型了。例如罗马书的6章17节、加拉太书的1章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15节以及3章6到14节。所以若说犹大所提的真道还有弦外之音，那么这个说法呀，当属无稽之谈。的确，把真道解释成早期大公教会教义，那么实在是很不恰当，因为犹大并非讨论定型的信仰教条，而是基督教中的道德的教训的。那么这些教训呢，跟贾师傅的行径大不相同。犹大在3到4节，他所关切的乃是伦理教训，而非教义，所以呢，他特别花了功夫啊，把这点来去阐明。在犹大书里边，你找不到早期大公教会的坚固营垒，也就是教会圣职人员体制的那个痕迹。犹大说，固守真道的责任呢，不在于主教和长老，却在乎所有的受信人。犹大他未曾求助于教会圣职人员去压制假的教训，那么相反的，他呼吁整个基督教教会啊，一块儿在圣灵里边去祷告，以及牧者呀，为真道来去争辩，并且呢立定心志来去抢救灵魂。那么在做这些事的同时啊，还要保持对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活泼的盼望，这绝不是逐渐褪色的一个盼望。那么由此可见呢，犹大书不是像一般人啊常常坚持的所谓早期大公教会原则的产物，不是的。那么相反的，这封书信呢，乃是出自犹太人基督徒的信仰核心，它乃是奠基于犹太启示文学中的信仰与假设，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个方向，那就是书信中带着犹太人呢惯有的严谨态度，并在5到19节引用了启示文学书籍，包括以诺一书、摩西之约和米大士。书信并不注重教义的制定，乃是强调伦理教训，并且犹大的文辞啊，十分接近犹太人他们所惯用的方式。好，犹大书绝非第二世纪大公教会啊为正统信仰辩论的护教的单章，但却是一封啊为犹太人基督徒信仰热情又激昂的辩白书，也是为教导信徒在多元化与放纵情欲的异教徒社会中啊如何自处而来写的。所以其中的内容呢，对今天世界各地的信徒啊，仍有非常大的价值。啊，历代以来，国家民族为了自卫、免受攻击，或者是击退敌人、捍卫家园啊，会投入人力物力建造城池要塞啊，拿起武器啊来抵抗还击，甚至呢打一场战争，为生存而奋斗，尽力保护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抵抗任何有形或者是无形的攻击，这是生命的定律。那么神的道和永生的恩赐啊，是最最珍贵的东西，神把这个无价之宝啊就赐给了对基督忠心的信徒。但很多人攻击啊抵挡神以及跟从主的人，他们就歪曲了神的真理，去欺骗以及毁灭不警醒的人。 不过，像基督委身的人呢，必须传扬并且护卫神的真理，这个是既重要而且又严肃的一个责任，也是一种啊意义深长的一个特权。那么犹大写给各处基督徒的信息就是，福音真道啊必然会碰上反对的势力，不信神的假教师啊必然会出现，但是信徒啊必须为真理来去竭力的争辩啊，拒绝一切虚假和不道德的一些事儿，谨记神大能的拯救还有惩罚并使徒的警告。那么读者呢要借着祷告警告基督啊，帮助别人以及憎恶罪恶来建立自己的信心。那么最后呢，犹大他以对神荣耀的赞美和祝福就来结束了这封书信了。那么请问，神的话、教会的团契和顺服耶稣基督对你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呢？很多假教师他们正要毁灭啊你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削弱圣经的可靠性，并且破坏教会的合一。那么读完犹大书啊，让我们啊决心在信仰上来去站稳啊，付上一切的代价来护卫神的真理，因为没有比这个更加珍贵的了。好，犹大书那么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呢，就记载在第1-16节，就讲述了假教师他们的威胁。那么第二部分就记载在第17-25节。那么就阐述了维护真理的责任。犹大写信给各处的信徒啊，催促他们呢要采取行动来去防范假教师。他就警告他们要知道假教导对他们的威胁啊，保护自己以及其他信徒，并把那些已经受骗的人呢给抢救回来。犹大他写信呢斥责不敬虔的教师。因为他们说呀，基督徒啊可以任意妄为啊，不用恐惧神的惩罚。那么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呢，虽然公开传讲这种异端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很多人呢却是随从私欲而行是正确的。那么这封信呢正是对这些挂名的信徒的一个的警告。好，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两个重点啊来去研读这一卷书。第一就是假教师。犹大就警告信徒要防备假教师和那些拒绝基督权威的领袖，他们就暗中破坏别人的信心，引诱信徒啊来走上迷途。那么这些领袖和任何跟随他们的人必会遭到惩罚。我们呢必须坚定地维护基督教的真理，我们应当避开那些歪曲圣经以求符合自己意图的领袖还有教师。神他们的真正的仆人呢必定能够在言行中忠实的来去反映出基督他的样式。好，第二就是离经背道。犹大他也警告信徒啊要防备离经背道的一些事儿。我们要谨记啊神处罚背叛神的人。我们也要小心切勿有理对基督的委身。不愿在神的话语中寻求并且认识真理的人，他们很容易啊就会坠入到背道的陷阱中了。所以信徒必须防备任何能够引诱你离开真道的那些错误的教导。整本圣经只有犹大书那么就记载了撒旦和天使长米迦勒为了摩西失手来去争辩那些事儿。那么这是圣经里边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段经文。那么此外呢，犹大书啊也记载了以诺他看到主带着千万的圣徒来去降临的预言。那么这是圣经里边绝无仅有的记载的。那么犹大书的预言呢就成为启示录的一个最佳的引言了。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犹大书的前3节，作者犹大呀，他就说明了他写这卷书的理由。犹大就告诉我们，他本来呀要写关于救恩的主题的，但是圣灵启示他， 要提醒教会啊，注意到将来有离教叛道的事儿。那么犹大书的第一节经文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好，这一节经文就表明了作者以及受信人他们各自都是怎么样的属灵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在这里啊，就表明了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犹大蒙基督的恩惠而来得救，并蒙召啊为福音的使者。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1到2节，他也说，他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好，第二，自己的一切呀，都是为基督而存在。罗马书的14章7到8节，保罗也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好，你看犹大称圣徒是被召在父神里蒙爱的人。那么早在创世以前呢，神就特别爱自己要拯救的人啊，早就已经预定好的了。那么这种呼召啊，是为以下的三点而来准备的。第一，就是为了拯救应受永罚的罪人引向永生。那么第二，为了使他们呢成为神的儿女。第三，为了使他们成为基督的精兵，并且来使用他们。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认识到信徒所拥有的真平安不同于世俗的那种平安。信徒在任何的患难中啊，都要恒久忍耐，成为主信实的工人。那么神就使用异人犹大来去揭露离经被盗者的真面目。而离经被盗者啊，其中一个最大的例子就是另外一个犹大了，也就是加略人犹大。那么对于这位异人犹大，我们可以肯定的资料就是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雅各的弟兄。那么在犹大书的开首，犹大对收信人有三个称呼，那么是适用于所有的真信徒的。他们是被召在父神里成圣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好，你看神用福音呢呼召这些人从世界分别出来归他，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成为神特别和圣洁的子民的。他们蒙奇妙的保守，得以脱离危险、破坏、玷污和定罪。而且最终啊，他们会被引领得见荣美的大君王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这句的仆人啊，原本就是签了卖身契的奴隶的意思。你看犹大绝口不提他自己跟主耶稣的血亲关系，免得别人呢把他看高了。当时是使徒之后的初代教会，会众认为啊，应当尊敬主耶稣的家人啊，因为他们超人一等。那么犹大的态度啊，是要平息这种看法。有一位希腊文学者在他所著的《新约词汇研究》这本书中，他就提到犹大绝口不提自己和主耶稣的血缘关系，可能是因为犹大认为啊，血缘关系不该超越属灵关系。这句话说的太棒了。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11章27到28节经文所记载的，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那么这跟后来另外一位学者他所倡导的反对对主耶稣的亲属存着迷信的观点是一致的。好，犹大书在引言中啊，他就提到犹大自认是雅各的弟兄。雅各他是雅各书的作者，以雅各的名字来去命名。保罗提到他的时候啊，称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之一。在父神里蒙爱，那么这句如何来理解呢？那么圣经原文的蒙爱是知道自己被神所爱的意思。有一位希腊文学者把犹大书第一节就翻译作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些 被召蒙父神所爱并永恒不渝受到耶稣基督保守恒久眷顾的人。你看这是多么美妙的一节经文呢，我们是蒙父神所眷爱而且被主耶稣基督永远保守着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经文中有两个用字非常重要。那么，首先我要说的就是“保守”。犹大书对离教叛道的描述就骇人听闻，这是圣经里边绝无仅有的。保守是这卷书的一个关键字儿。那么犹大写这封书信呢，不是为了要吓人也不是要把离教背道的来做生动的描述，他告诉我们离教背道的一个背景，好叫我们呢在离教叛道的洪流中能够有确据，能够信心坚定。犹大他说了四次保守，和合本呢是三次，他们是蒙了主耶稣基督的保守，所以呢是主再去保守他们。好，请注意第21节所说的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以及第24节所说的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那么无论如何，那么就算在离教叛道的暗潮中，神会保守信徒有得救的一个确据的。今天我们是活在离教叛道的时代不知道在被提之前还有多糟，没有人知道这一切的，但是呢我们绝对是活在离教叛道的时代中。犹大书第一节的保守是犹大书的一个关键字儿。我们继续来看保守这个字儿。那么在现实的生活中有的地方用两种方式来去保存食物，一种是用醋，那么另外一种是用糖。那么现今有很多基督徒被保守得很好，但从他们的言行看来呢，是存在醋里边的，他们的性情带着酸味。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信徒，他们是存在糖里的，他们有很多美德，他们的言语很温和，他们很有味道。不只是姐妹这样，那些好像被保守在醋里的信徒，他们也是蛮有神的恩典的。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12章11节他这样来说，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你看这是信徒要在大患难时期能够得胜的唯一的途径，我们也是只能够靠着羔羊的血才能够来得胜。在我们里头没有善行，没有能力来对付那个邪恶者。我要引用主耶稣他所举的例子，他在约翰福音的10章11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接着说到了他的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0章27到29节他这样来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羊如果蒙保守安全无虞，不是羊本身有什么样的善行，羊也不会自我防卫，它没有尖牙利爪可以来吓退敌人的，它也不会逃走的。一只大野兔不会保护自己，但是呢它能够很快的闪躲，羊连这一点它都做不到，羊是最无助的。那么神的羊若说知道已经得救了，他是不会夸口自己的德行的，他是要夸赞他的牧者的，他有一个奇妙的牧者。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得救，那么就该仔细的来看一看你的牧者，因为他能够来保守你的。他说没有一个受造物能够从天父手里把你给夺去。那么问题在于你有没有紧紧的依靠他， 而不是他能不能够保守你。神说他能，要看你是否来信靠他。得救要信靠神的话以及相信。你能不能够有得救的确据，那么在乎你信不信，因为神早就说过，他已经为你预备了救恩了。犹大叔就把离教背道的黑暗时期呢，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但是神说他能够保守凡属于他的人的。好，其次我要强调的就是那被召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保守啊，不仅如此，我们还是被召的。那么圣经中的被召不只是发出邀请函，而是借着圣灵接受以及实现了。那么根据哥林多前书的1:22-24经文的记载，对于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如果你在基督里找到神的能力和智慧，并真正的信靠他，那么你就是那位被召的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如果带入以下去下，作为耶稣肉身的兄弟，要接受跟自己一样的兄长，不仅是一个人，还是一位神。而且还不是普通人能想象出来的神，而是那位在高天之上统管万有的神。他们要相信和接受的难度，可是比我们任何其他人都要大得太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